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见证。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我先来为大家念一次。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我们今天经文就念到这里。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有那个经验从死里复活，那 我不晓得你会第一件事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或是你最想要跟谁说这个经验，那你想要说什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有这样有一个答案，当耶稣在他复活之后，路上呢，在跟这个他的门徒呢来说什么，就是开始了一个成人主日学，很密集，非常密集的，他跟他的门徒在这个路上跟他们讲所有一切的所有的旧约，包括了摩西的律法，讲的摩西就是前面的五卷书，圣经前面的五卷书，先知书以及所谓的诗篇，这种种记载有关于弥赛亚救主基督的都必须应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透过他所做的，这个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他从创造天地到这一个出埃及，甚至在放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上帝不断的他的救赎的工作往前，在介入人类的历史里面，从这个创世纪一开始，他就在的彰显他的名、他的作为以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更重要的是，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加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不仅是以色列的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帝，也是所有全人类的上帝。所以我们每逢在阅读我们的圣经，我们就会看到在每一个圣经的环节里面，每一个事件当中，我们都看到上帝的使命，透过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他所差遣的这一些先知们，都传递了他的信息。甚至于以色列百姓的拣选也不是突然的，是为了要彰显以色列的上帝在他的子民身上的作为。重点是不是只有停留在以色列百姓的救赎，乃是要透过他们，然后成为全天下万民万族万邦的这一个祝福。这个就追溯到亚伯拉罕的立约，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里面提到，他说要使他的名为大，并且要让以色列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就是 从整个圣经来看，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要见证的是什么。因为在今天，在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4章第48节里面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一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呼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是从神而来的，就是为主基督所做的、所彰显的、所施行的每一件救赎的工作跟这个教导，还有他所行的最重要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众人就是为这些事做见证的，就是当初在跟这些门徒，就是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所说的、所教导的至为重要的。你会说难道他们以前都没听过吗？并不是的，因为他们或许明白很多，但是最终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只等到那圣灵降临的时候，真正的开启了这一些使徒在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件事，以及把所有整个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他们所说的，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他们所讲的常常都是引用旧约，因为神是过去、如今、将来都一样的神，一样的上帝，彰显在独生子耶稣基督身上的作为，在在的只有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彰显出来，为的是要让众人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然后来敬拜他。所以今天我们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见证，我们要明白到底要见证什么。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认识旧约圣经的基督。在第44节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都必须应验。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上帝的旨意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一样。这一个救赎的工作不是到新约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这个圣经又不晓得怎么样写下去，所以我们还再来弄一个新约，然后呢忽然间跑出一个耶稣出来，这是玛利亚童贞女怀孕这一件事好像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其实并不是的。我们如果回归到整本的圣经，我们可以约略的来把它拆看成就像连续剧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已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整个圣经的故事就是上帝的使命的一个产物。可以说是从开始我们就可以明明白白知道上帝创造的旨意，不是忽然间高兴就想到了。他赋予亚当夏娃的就是好好的管理，好好的来照顾这一个上帝的创造。但是因为他们想要的是超越上帝所教导他们的，他们想要的就是能够更聪明，拥有更多更美丽的东西，所以他们选择相信蛇所讲的、所引诱的，而离弃的创造主耶和华，选择了这一个伊甸园以外的世界、以外的物质，而不去相信这一位创造主以及他所讲的一切的诫命。 罪人的试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到人的堕落犯罪之后，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一个转折点。虽然亚当夏娃他们的试验失败了，他们没有通过这个试探，可是上帝拣选这一个亚伯拉罕也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这个万国万民的祝福一直延续到所有到后面的，包括在这个以色列上帝拯救他们从为奴之地埃及地把他们救出来，经过整个的旷野，经历上帝的信实、他的供应、他的全能，以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神亲自与人同在，我们就可以重新拾起在这个伊甸园当中的时候那种神同在的美景。神的同在在伊甸园被迫害了，然而在出埃及记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神的同在又再一次与以色列的百姓聚集。然而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没有施行公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诫命，因此他们又远离神。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被拣选之后，从跟着这一个耶和华上帝的亲自的引领，这样的紧紧的跟随，还是没有办法兼顾他们对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信心，没有去做一个光跟盐的一个使命跟呼召，对这一些迦南的这一些万国 万邦来做见证，他们反而去追随去崇拜他们所拜的这一个神。所以在这个过程才会造成后面的所谓的放逐的经历。然而到了新约的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就知道以马内利的上帝是上帝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再一次看到人与神的同在，神的呼召、神的救赎从来没有停过。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初代教会，耶稣给门徒的教导，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所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你们就叫他们这样行，我就与你们同在。这段话之前最重要的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属他的。我们要恢复我们起初神所呼召这个亚当夏娃的使命，在这个全新复活的亚当就是耶稣的身上成就这一切，就是去爱、去照顾，然后去管理所有的上帝的创造。我们今天背负了这个使命，我们不仅要成为光、成为盐，让教会再一次能够恢复初代教会上帝的使命，更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在哪里。我们的存在不仅要能够诉说这一个耶稣上帝的独生子救赎的故事，来彰显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他的使命。我们要在旧约的每一个角、每一个这一个故事当中，每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位上帝永远不断的朝着拯救世人，能够恢复一个新的创造、新天新地的方向，不断的差派、差派又差派，差派亚伯拉罕、差派摩西、差派他的这一个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差派了所有的先知，都在传递一个信息：上帝并没有放弃每一个百姓，上帝的救赎再来的弥赛亚耶稣，当成为众人的救主，不仅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救主耶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在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圣经的环节 都能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使命的观点来看到上帝的救赎，透过弥赛亚，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也是亚伯拉罕之子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看到神的成就，他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从每一个旧约的人物里面，他的故事当中，在每一个经文的段落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事实上上帝的作为大大的在彰显，同样的将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在新约完全的好像一部电影达到了最高潮，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保罗不传别的，就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非常重要。第二点就是我们讲的要认识新约圣经当中的基督。45节开始这样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个礼拜就是复活节，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东西，复活节的这一个所有一切的庆典活动，我都很难去理解复活节耶稣的复活跟兔子跟蛋有什么关系，跟这些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庆祝的活动。有时候我们发现整个焦点都转移了，或许要因为得到更多的人吸引他们来教会或是怎样的，但是我们清楚的明白整个的这一个救赎的最高潮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得胜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战役，神战胜了一切，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胜过了这一个黑暗的势力。他的复活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新的世代，新的神的国已经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新的国度，我们看到真正的君王救主耶稣，我们看到真正的摩西，真的可以引领众人走跨过那死亡的这一个红海，经历了这样的救赎，到真正让他们有平安，有上帝同在的牛奶与蜜之地。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在就告诉我们，在新约的这个马太福音，当耶稣被引导到旷野面对试探的时候，唯一真正抵挡胜过试探的见证，就是耶稣都是用上帝的话语，胜过了物质、能力、世界的荣耀以及身体的软弱，所有的一切都是用神的话告诉我们，真正的圣灵的同在以及上帝的话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胜过世界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也看到凡经上所写的，就是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在旧约拯救的历史，以及神所彰显的在他的律法上的，以及透过先知所传递的将来弥赛亚救赎的盼望，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死里复活，在这个重要的这个时机上面，为我们展开一个新的里程碑，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创造已经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像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当中所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来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明白真道，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那将来的事。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在耶稣复活之后马上的来告诉他的门徒，再跟他复习一次 review 一次所有过去旧约所讲的一切，指向这一位再来的弥赛亚都要按着上帝的话所命定的来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今天我们如果基督徒都还停留在片段的经文当中，在新约的你可能喜欢的几个经文里面，我们感受不到所谓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感受不到那带以色列出埃及的，就是在使无变有的上帝，我们更没有办法去想象这种超乎万民之上的耶稣基督，行各样的神迹，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这一位救主基督。我们如果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从创造天地就认识他，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旧约的过程我们就认识他，一直到他如何带领使徒，让这一些使徒因着圣灵的降临大大的传讲耶稣，富有能力而且完全不畏惧死亡，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这么多的见证，跟这么多的他们的奖章都记录在上面，我们不得不佩服。真正使一个传讲传福音的宣教士或是讲员牧者，任何为耶稣做见证的人，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跟信心，就是完全在于圣灵充满这个恩赐。这也是耶稣赐给所有一切相信的，赐给他的门徒，如今也在我们身上，圣灵内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想到，我们不是一个局外人，我们不是常常在读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也不是常常看以色列的君王，看看这些士师那一些先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像看一出戏就变成了观众，好像圣经故事离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或许在新约里面我们距离会近一点，不是的。因为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什么，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这一些真正能够同样领受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也能够真的成为万国万民万邦的祝福的我们，其实只要我们悔改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而且你们也会同享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要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如同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能够见证基督，见证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上帝。因为在最早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福已经预备好所赐给我们。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8章里面，我们所说的大使命，大使命不是在新约才有的大使命，大使命早在亚伯拉罕立约，上帝与他立约的时候，最早的大使命就从那里开始。他说你要去，派他到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但是因着信心， 他就去，真正使这一个宣教使命成就的是这一位上帝。他说你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的这一位上帝，真正赐福给他们的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真正的福就是临到亚伯拉罕，也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如今天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所说的，也因着基督耶稣把亚伯拉罕的福也是给我们，因信，因着信，没有别的，没有因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肤色，也没有因为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语言，也没有因为你过去是信主多久还是还没信主，刚信主，所有的一切都是救赎的恩典。恩典就是本来我们甚至不晓得也不配得的，但是在这一位上帝按着他的旨意，随他的旨意把他的救恩赐给每一位相信他的人，我们同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同样因着如同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得福。所以我们喜欢祝福，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我们更喜欢祝福，然而不要忘记了这个祝福的源头就是上帝的同在。在伊甸园当中，真正的使 万物能够按着时间结果子，能够 白天能够晚上，能够有雨 有阳光，能够使万物都按照时间结果，然后呢都能够生养众多的，就是因为神的同在。曾几何时，亚当夏娃因为呢背弃了上帝以及上帝所教导的，所以被逐出伊甸园，等于远离了上帝的同在。之后你看接下来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一直到十一章的底，我们看到的是罪恶的结果。当人类犯罪之后，整个这一片土地，整个地球，整个宇宙也因为人的犯罪而遭殃。有时候有人说牧师这样会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生态受到破坏，我们看到污染，不管是空气污染、水污染，我们看到食物短缺，我们看到国与国的战争，我们看到病毒的蔓延，我们看到整个的社会已经慢慢的没有公义，我们看到了善良的被欺被压迫，我们看到有穷人被富人压迫压榨，我们看到黑暗的势力剥夺了这一些善良脆弱的老百姓，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在生态上，是政治的，是经济的，是文化的，以及所有一切的，我们看到整个上帝的创造都因为人犯罪而遭殃而受难。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认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按照上圣经上所写的，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受害，第三日死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有悲痛，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因着我们的鞭伤，他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的舍身，因为他受死，我们得以向神而活，有了新的生命。反观在这一个第三天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又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开始，上帝的新的创造，让人类看到上帝是信实、旨意、全能跟智慧，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件事告诉我们，新天新地将要展开，所有的一切万国万邦万民都因为主耶稣而蒙福，就像亚伯拉罕的家庭，神应许祝福他们，也要使他们成为万国万邦的这个祝福。 今天成就在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也是众人的弥赛亚，也是万国万邦万民今天的救主基督。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要一起见证基督，这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在路加福音24章第47到48节说，并且你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之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有时候我们想说基督徒信主受洗之后好像就结束了，接下来就等着死的那一天升天去天堂，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得救，好像以色列百姓的得救呼召拣选，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哦，被拣选好，以后都很特别，上帝特别要恩待他，如果没有恩待他就不对，就抱怨上帝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过着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不是的。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三节里面说什么？万国万民万邦也要因你得福，所以他们成为祝福的这一个出口，也是因为上帝的福要透过他的子民。好像我们知道出来教会，为什么耶稣说他的门徒要成为光成为盐，真正成为光成为盐的就是让这万国万民能够看见，即使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审判在这一个埃及以及法老的身上。同时间我们也看到上帝信实全能他的拯救他的百姓，这个拯救我们就从那里来看到上帝的拯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从这一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整个出埃及的故事里面，我们更加认识上帝的救赎。从一个另外一个方向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救赎也让外邦就是埃及百姓跟法老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的作为，他的审判，他的祝福，他如何保护他的子民。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看到上帝的咒诅，也让这些万邦万民更加的认识神。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就像基督在耶稣在这个受洗之后，他出来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归向神，要悔改，要相信。所以要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我们要跟着使徒一样，因为我们领受同样一个主，同样一个圣灵，同样的呼召，要去使万国万民能够认识悔改归向神，也让我们教会以及教会的肢体能够成为教会这个围墙以外的所有的万民的祝福，这个是我们的福召。连以赛亚书43章第10到11节，先知以赛亚也透过这个使者来见证，来预言这个耶和华的救赎，将来的弥赛亚。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透过先知这一个以赛亚有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成为耶和华上帝的见证，是神所拣选的， 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我们也当成为他的见证，因为只有一位神。11节，以赛亚书43章11节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们要在阅读整个的旧约圣经的故事当中，去明白了解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人的悖逆，就是人的悖逆，从圣经历史有一直到现在，宁可去相信创造物，而不去相信这位创造主。这个所得到的结果，只有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章提到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而且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第3章所说的，没有一个。所以真正的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想到的，我们存在的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特别跟人家不一样在哪里？因为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位神，同一位圣灵所赐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见证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上帝，见证他在旧约所施行的每一件事情，今天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马太福音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在所有的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被提醒要敬畏，要跟随，要信实的，要用诚实跟心灵来敬拜。我们知道人的一生最终就是让万国万民因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靠，我们所宣告的救主基督，使万民归主，我们一同来敬拜他。因为神是配得称颂荣耀的上帝，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做见证？我们活着是为基督做见证，为他所说的、所做的、所成就的，再再的看到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主基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我们常常的奉他的名聚集，我们常常的来向他来仰望，来祷告，常常领受从他而来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带着永生的盼望，迎接那将来再来的新天新地。不是我们飞上去天上，去天堂等死了一天，那我们得到我们最终的利益，不是的，是新天新地降临。降临在这里就像当初这一个伊甸园一样，天上的上帝跟人同在这伊甸园当中。当然在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新天新地从天而降，就像新郎要娶亲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要透过我们，就像透过每一个这个心灵就是破碎的这一些被逼迫的，甚至这一些软弱的，这一些寻求平安的，这一些仰望上帝国度信实这一些人，让整个的世界得以翻转更新改变，就是透过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当基督在降临的时候，他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让我们一起见证基督，让我们一起见证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